基因传，悉达多·穆可奇作品，为你揭秘300年来人类探究基因的曲折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杨瑶播讲。
第九章，基因与生命起源。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说道：“天地一始，万物从简。”威廉·布莱克在《盲虫》中说道：“我难道不是一只像你一样的盲虫？你难道不是一个像我一样的俗人？”尽管遗传物质的遗传机制已经从分子层面得到阐明，但是这反而让困扰托马斯·摩尔根的谜题更加令人费解。对于摩尔根而言，生物学需要探寻的主要奥秘不是基因，而是生命的起源。遗传单位如何在机体构成与功能维护中发挥作用呢？摩尔根指出，基因是解决纷繁复杂生命现象的完美方案。在有性生殖过程中，生物体的信息以压缩形式进入单个细胞，然后这个细胞又可以重新演化为生物体。摩尔根意识到，基因解决了遗传信息的传递问题，可是由此又产生了生物体的发育问题。因此，这种单个细胞必须能够携带构建生物体的完整指令。那么，基因到底如何指导单个细胞再次成为完整的生物体呢？如果人们仅凭直觉进行判断，那么胚胎学家应该肩负起探索生命起源的重任，而这个过程需要涵盖从胚胎早期到生物体成熟阶段的全过程。由于某些无法避免的原因，人类对于生物体发育的认识是以某种倒叙的方式进行的，其中最先破译的是基因影响大体解剖特征的机制，接着是生物体决定这些结构位置的机制，最后才是明确机体轴线前后以及左右方位的机制。当然，产生这种倒叙研究的原因显而易见，控制大体结构的基因突变往往具有典型的特征，且非常容易被发现与描述。然而，控制机体结构基本要素的基因突变较难分辨，其原因在于这种突变大大降低了生物体的存活率。此外，由于头尾结构异常的胚胎在早期即夭折，因此无法捕捉到胚胎形成初期发生的基因突变。20世纪50年代，加州理工学院的果蝇遗传学家爱德华·路易斯开始重建果蝇胚胎的形成过程。路易斯就像一位专心致志的建筑史学家，他对果蝇结构的研究已经坚持了将近20年。形状与豌豆类似的果蝇胚胎细如沙粒，但是其生长发育的速度却非常惊人。卵子受精大约10小时后，果蝇胚胎就可以分出头节、胸节以及腹节等3个部分，而这些体节还将进一步形成亚节。路易斯知道胚胎体节与成年果蝇的结构呈对应关系，其中某段胚胎体节将发育为第二胸节，并长出一对翅膀。此外，果蝇的3个胸节上还长有6条腿，而其他体节则可以长出刚毛或者触角。果蝇与人类发育的共同之处在于，胚胎的基本轮廓与成年状态十分相似。随着这些体节的发育，果蝇也在不断走向成熟，整个过程就像手风琴演奏一样自然连贯。但果蝇胚胎是如何知道该从第二胸节中长出腿或者从头节长出触角的呢？路易斯专门研究那些体节异常的果蝇突变体，他发现这些突变体具有相同的特征，其中果蝇大体结构的基本轮廓都得到保留，只有体节的位置或是功能发生了互换。例如， 某个突变体出现一个额外的凶劫，那么这将导致产生四翼果蝇。仿佛构建凶劫的基因明知自身位置异常，但是依然固执地按照错误的指令运行。而在另一种突变体中，本应该是果蝇头节触角的部位却长出了两条腿，感觉是头节错误地发出了构建蝇腿的指令。路易斯总结道，构建器官与结构的信息由主控效应基因编码，其工作原理类似于自主部件或子程序。在果蝇正常繁衍过程中，这些效应基因会在特定的位点与时间启动，并且将决定果蝇机体分解与器官功能。这些主控基因可以左右其他基因的启动与关闭，它们就像是微处理器中紧密相连的电路。效应基因突变可以导致畸形或者体节与器官异位，就像《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红桃皇后身边那个不知所措的仆人一样，基因在错误的时间与空间里匆忙发布着指令。如果某个主控基因发出了启动触角发育的信号，那么构建触角的子程序就会开始运行并生成触角。然而，谁才是真正的幕后指使呢？爱德华·路易斯的发现包括控制体节、器官与结构发育的主控基因，并且成功解决了胚胎发育最后阶段的问题，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个看似无限递归的难题：如果胚胎是由控制各个体节和器官身份的基因构建，那么某个体节从胚胎发育伊始是如何知道自己身份的呢？例如，某个负责翅膀的主控基因如何知道要在第二胸节构建翅膀，而不是在第一或者第三胸节呢？如果遗传模块的自主性如此之高，那么果蝇的腿为何不会生长在头上？人类拇指也不会从鼻子里长出来呢？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回顾一下研究胚胎发育的进程。克里斯汀·纽斯林·沃尔哈德与埃里克·威少斯是海德堡大学的两位胚胎学家。1979年，他们开始通过果蝇突变体来探究胚胎形成的早期事件。而此时，据路易斯发表有关控制肢体与翅膀发育基因的论文已经过去一年。纽斯林·沃尔哈德与威少斯制造的突变体甚至比路易斯所描述的种类更为丰富。在某些突变体中，部分胚胎的整个体节消失，或者胸节与腹节大幅缩短，类似于某个出生时即表现为中段或者后段缺失的胎儿。纽斯林·沃尔哈德与威少斯推断，这些突变体中的基因决定了胚胎发育的蓝图，它们才是主宰胚胎世界的统治者。上述突变基因将把胚胎分成基本亚节，并且可以激活路易斯发现的主控基因，然后开始在某些位置构建器官与身体结构。因此，纽斯林·沃尔哈德与威少斯将其命名为分解基因。可是，即使是分解基因，也会受到主控基因的影响。果蝇的第二胸节如何知道自己属于胸节而并非腹节呢？或者说，果蝇如何才能分辨出头尾发育的正确位置呢？果蝇胚胎的每个阶段均对应着胚轴上的某个部位。果蝇头节的功能类似于内置的 GPS， 其中每个体节相对于胚胎头尾的位置使它们拥有了独一无二的地址。那么胚胎是如何在发育过程中展现出其基本的原始不对称性的呢？20世纪80年代末期，纽斯林·沃尔哈德带领学生们开始孵化最后一批果蝇突变体，而此时已经不用考虑胚胎结构不对称的问题。这些头尾不全的突变体早在分节出现之前就已经停止发育。 某些突变体胚胎的头部会出现畸形，另外一些则会出现背腹不分的情况，并将表现为怪异的镜像胚胎。显然，镜像胚胎缺乏某些可以决定果蝇背腹面的因子。1986年，纽斯林·沃尔哈德的学生设计了一项精巧的实验，他们使用显微操作针穿刺正常的果蝇胚胎，并且从它的头部提取一滴体液，然后将其移植到无头突变体上。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细胞手术居然获得了成功。来自正常头部的体液可以诱导无头胚胎在其尾部发育出头状结构。1986年至1990年间，纽斯林·沃尔哈德与同事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文章。他们最终鉴别出几个发出控制胚胎头尾信号的因子。现在我们知道，果蝇卵子在发育过程中会产生八种此类化合物，而且它们在卵子内沉积的位置并不对称。雌性果蝇可以决定母体因子在卵子中的生成与位置。由于不对称性沉积源自卵子本身在雌性果蝇体内的不对称分布，因此这些母体因子可以分别沉积于卵子的头端或者尾端。这些蛋白质在卵子中按照浓度梯度分布，就像方糖在咖啡中溶解扩散一样。卵子中的蛋白质浓度也会根据位置不同而表现出高低差异。化学物质在蛋白质基质中的扩散颇具立体感，看上去好似麦片粥上呈条带状分布的糖浆。此外，分别位于高低浓度端的特定基因将被激活，于是果蝇胚胎将按照头尾轴或者形成其他模式发育。这是个无限递归的过程，与鸡蛋相生的故事类似。头尾完整的果蝇会产生携带头尾基因的卵子，它们将在发育中成为具有头尾的胚胎，并且最终长成为拥有头尾的果蝇，而该过程依此类推，循环往复。如果我们从分子水平来解释的话，那么母体果蝇将让早期胚胎中的蛋白质优先沉积于卵子的末端，它们可以激活或者沉没与发育有关的基因，并且按照从头到尾的顺序定义胚胎轴，然后这些基因又将激活产生分节的制图师基因，它们将把果蝇身体划分为不同的结构域。制图师基因可以激活与沉没构建器官和结构的基因，最终器官形成基因与体节识别基因又可以使遗传子程序得到激活或沉没，从而形成果蝇的器官、结构以及部位。事实上，人类胚胎发育可能也需要通过上述三个过程来实现。与果蝇胚胎发育的过程一样，母体效应基因可以使早期胚胎按照化学梯度形成主轴。接下来，某些功能与果蝇分节基因相仿的基因将启动胚胎分裂，并且形成大脑、脊髓、骨骼、皮肤、内脏等主要结构。最后，器官构建基因将授权建造四肢、手指、眼睛、肾脏、肝脏以及肺等器官、部位与结构。1885年，德国神学家马克思·穆勒曾经提出质疑：虫化身为蛹，蛹破茧成蝶，蝶重回尘埃，这难道不是罪孽吗？但是仅仅过了一个世纪，飞速发展的生物学就给出了答案，这与罪孽无关，而是基因在起作用。在利奥·里奥尼经典的儿童绘本《一寸虫》中，由于一寸虫承诺将以身体作为工具来测量万物，因此知更鸟没有把它吃掉。一寸虫测量了知更鸟的尾巴、巨嘴鸟的喙、火烈鸟的脖子以及苍鹭的腿，并且成为鸟类世界的首位比较解剖学家。现在就连遗传学家也学会了借助小型生物体去测量、比较以及理解体型更大的生物体。 其中孟德尔和摩尔根曾经开展的豌豆与果蝇研究就是最好的案例。果蝇从胚胎诞生到首个体节形成需要历经700分钟，同时该过程无疑是生物学发展史上最受人们关注的时间段。其研究结果部分解决了生物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基因是如何将单个细胞打造成为结构精致的复杂生物体的呢？现在我们还需要某种体型更小的生物体来解决剩余的难题，即胚胎中的细胞如何知道自己将要变成什么？在总结果蝇胚胎大体轮廓特点的基础上，果蝇胚胎学家将其发育过程依次分为轴线确立、体节形成以及器官构建这三个阶段，其中每个阶段都会受到一系列的基因调控。可是如果我们希望从最基础的层面来理解胚胎发育的话，那么基因学家就需要了解基因支配单个细胞命运的机制。20世纪60年代中期，悉尼·布伦纳开始在剑桥寻找某种有助于破解细胞命运解决之谜的生物体。对于布伦纳来说，即便是果蝇这般袖珍的生物体也显得过于庞大。如果要了解基因支配细胞命运的机制，那么布伦纳就需要找到某种体型微小且结构简单的生物体，这样每个源自胚胎的细胞都可以非常容易地被计数与跟踪。布伦纳成了微小生物的鉴赏家，他简直就是阿兰达蒂洛伊笔下的微物之神。为了找到符合要求的动物，他仔细查阅了大量19世纪出版的动物学教科书，最后布伦纳选定了一种体型微小的土壤线虫，其学名为秀丽隐杆线虫，也可以简称为秀丽线虫。动物学家指出，只要秀丽线虫进入成熟期，那么每个成虫都将具有固定的细胞数。根据布伦纳的理解，这些恒定的细胞数就像是通往新宇宙的大门。如果每个蠕虫具有相同数量的细胞，那么基因必然携带着决定蠕虫体内每个细胞命运的指令。他在给佩鲁茨的信中写道，我们打算对秀丽线虫体内的每个细胞进行鉴别，并且追溯其谱系。此外，我们还将研究它们发育的恒常性问题，然后再通过寻找突变体来了解其遗传控制机理。细胞计数法早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就已经得到广泛应用。起初，布伦纳说服了实验室的同事约翰·怀特来对秀丽线虫神经系统中的所有细胞进行定位，但是布伦纳很快就将该范围扩大到追踪线虫体内每个细胞的谱系。正在从事博士后工作的研究人员约翰·萨尔斯顿也应邀加入了细胞技术工作。1974年，刚刚走出哈佛大学校门的年轻生物学家罗伯特·霍维茨也参与到布伦纳与萨尔斯顿的团队中。根据霍维茨的回忆，细胞计数令人筋疲力竭，甚至会在工作中产生幻觉。实验者仿佛在长时间注视着某个盛有几百颗葡萄的容器，然后要在这些葡萄的时空关系发生改变后找到其具体位置。经过艰苦的努力，他们终于完成了这幅反映细胞命运的图谱。秀丽线虫的成虫分为雌雄同体与雄性这两种不同类型，其中雌雄同体线虫有959个细胞，雄性线虫有1031个细胞。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雌雄同体线虫中959个体细胞的谱系均可追溯至其原始细胞。这幅貌似普通的图谱承载着细胞的命运，科学史上的其他作品均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现在，他们将开始进行细胞谱系与身份的研究。